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33题，圣经中的两种约，旧约和新约。圣经中不但有两种律法，就是上帝的十诫道德律法和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而且圣经中呢也有两种约，就是旧约和新约。但是基督教中有不少的人却严重的误解了这两种约。他们说什么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是靠守律法得救而没有救恩的，新约时代呢是恩典时代，是靠恩典得救而不要守律法的。其实这一种说法毫无圣经根据，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就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根据圣经中一贯的教训呢，明显的可以看到，无论所谓的旧约时代或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比如亚伯、以诺、挪亚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经上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这信被接去，不至于死，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挪亚因这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11章4节5节7节。亚伯拉罕更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父。罗马书4章1到12节。我们外邦信徒所以能因信称义，也是根据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及所传给他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章8到9节。主耶稣也曾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4章22节。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而且也是我们靠恩典守律法的典范。正如上帝称赞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章5节。又如大卫王也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遵守律法的，他向上帝痛悔祈求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51篇9到17节。经上也明确指出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章3到8节。那么什么是旧约和新约呢？有些人所以会对这个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产生以上的错误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旧约和新约的实质没有能够了解。其实在先知耶利米书中呢，上帝早就向我们指明了旧约和新约的实质。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由以上所说可以看到，所谓旧约呢，实际上只是指的摩西时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上帝所立的约，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可称为属肉体的约，以肉体的割礼为标记。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守律法，仅是遵守律法的字句，却还自以为义，其中并没有基督宝血的赦罪和圣灵更新人心的恩典。他们虽然实行献祭的礼仪，但也只是把他们当作律法的条例来遵守，却没有信靠其中所预表的基督的救恩。他们虽然受割礼，但却没有重生。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由于惧怕，或是为了得福气。这正是西乃山的约，身子为奴的精神。加拉太书4章22到25节。再说，他们凭自己属肉体的本性，也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罗马书8章7到8节。7章7节14节18节24到25节。8章7节到9节4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8章8到9节。这不是说上帝不给他们赦罪称义和靠主重生成圣的救恩，而是因他们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救恩，因他们只遵守律法的条文和字句，而不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却还自以为义。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足能遵守律法，而不需要上帝的赦罪和恩助。当摩西将约书和各种律法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自信自视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章3到4节7节19章8节20章18到19节。上帝只好暂时容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如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一样。所谓的新约，实质上也就是指上帝最初和亚当夏娃所立的恩典的约，或说救恩的约，以后又和亚伯拉罕等等重立此约。创世纪3章15节22章18节12章3节，加拉太书3章6到9节13到14节16到17节。后来经过基督宝血的坚定而正式成为新约。希伯来书9章11到15节，路加福音22章19节20节。所以新约实际上也就是主降世前时代得救的众先祖属灵的以色列人，以及主降世后时代重生的基督徒和上帝所立的救恩的约。希伯来书11章4到5节7节，罗马书4章1到12节，加拉太书3章6到9节，诗篇51篇9节11节。以属灵的割礼象征重生，基督徒不需要受割礼，只需要重生为标记。哥罗西书2章11节。新约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也就是信靠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信靠基督的灵恩助他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基督徒直接信靠仰望主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之功。主降世前时代的上帝子民通过赎罪祭的预表，因信仰望靠赖基督宝血之功。希伯来书11章4节，约翰福音1章29节8章56节。 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爱，因着圣灵的更新，他们都从心里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刻在他们的心里。正如主论到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在先知以西结书中，上帝也同样的论到新约的恩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由以上所述可见，旧约时代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并不都是旧约的关系。如上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靠恩典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属于新约的关系了。希伯来书11章。而另一方面呢，新约时代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新约的关系。比如加拉太教会中受割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以及教会中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灵性情况和古时那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旧约的关系。怀艾伦对旧约和新约呢，早已做了精辟的解释。圣经中曾提出两种律法，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是临时暂定的。照样约也有两种，恩典的约乃是起初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在伊甸园与人订立的。这约向人提供赦罪之福和上帝恩典的帮助，使他们以后能借着相信基督而顺从上帝。在他们忠实履行上帝律法的条件之下，这约也应许他们永生。古代一切先祖都是这样得到了救赎的盼望。上帝在以下的应许中与亚伯拉罕重立这约，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2章18节。这应许是指着基督说的。亚伯拉罕明白这一点，加拉太书3章的8节16节，他也相信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而且那使他得称为义的就是这个信心。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也维护了他律法的威信。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创世纪17章1节。上帝为他忠心仆人所做的见证是，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章5节。耶和华向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创世纪17章7节。这约虽然向亚当订立，而又向亚伯拉罕重生，人也曾因着信而接受了他，但是他必须经过基督坚定之后才能称为新约。上帝的律法是这约的基础，因为这约无非是使人重新与上帝的旨意和谐的一种办法，使他们能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另外一个约，就圣经上称为旧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 当时并用牺牲的血来坚定的。但是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基督的血来坚定的，所以称为第二个约或新约。因为坚定这约所流的血是在为坚定第一个约所流的血以后，这新约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就已经成立，因为那时是以上帝的应许和他所起的誓为证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了救赎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又在西乃山另立别的约呢？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大都丧失了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明白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原则。上帝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是要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和慈怜，使他们可以敬爱他，信靠他。他引领他们到了红海，那时他们被埃及人追赶，似乎是无法逃脱的，使他们可以认明自己是全然无路可走，而必须依靠上帝的帮助，然后上帝才为他们实行拯救。这样他们就充满了敬爱和感谢上帝的心，并相信只有他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他既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世俗的奴役，所以现在就把他们收为自己的仆人。但是还有更大的真理要铭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居住在拜偶像和败坏的风俗之中，对上帝的圣洁未曾认识清楚，他们内心的罪恶又极重，无力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自己怎样需要一位救主，这一切都必须学习。上帝领他们到西乃山，显示了自己的荣耀，又将律法赐给他们，在顺从的条件下应许他们极大的福分。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的5到6节。百姓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罪恶，也不知道自己没有基督就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竟贸然的与上帝立约。他们既觉得自己能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就公然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章7节。他们曾看见上帝在可畏的威严之中颁布律法，也曾在山前恐惧战惊，但是仅仅过了几周，就破坏了自己与上帝所立的约，在雕刻的偶像之前跪拜。他们不能希望借着自己所破坏了的约得到上帝的恩眷。如今他们既看出自己的罪孽深重和需要赦免，就使自己觉得需要亚伯拉罕立约所显示和献祭制度所预表的救主。如今借着信和爱，他们就与那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捆绑的上帝坚定了盟约，这时他们才可以赏识到新约的福。旧约的条件乃是顺命者生，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以西结书20章11节，利未记18章5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生命记27章26节。新约呢，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约，这应许包括赦罪，上帝恩典的更新人心，并使之与上帝律法的原则相符。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圣灵要把那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乃是要接受基督的义，他的血要为我们赎罪，他的顺从要当作我们的顺从被悦纳，于是那被圣灵更新的心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借着基督的恩典，我们便能顺从那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上帝的律法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灵，就必照主所行的去行。 基督曾借着先知论到自己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篇8节。他在世间时也曾说过，那差我来的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章29节。使徒保罗清楚地说明在新约之下信心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能使人称义，因为人在罪恶的本性中不能遵守律法。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5章1节、3章31节、8章的3到4节。虽然为应付不同时代人的需要，上帝工作的发展程度不同，他全能显示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上帝的工作在各时代都是一样的。从第一次发出福音的应许起，经过先祖和犹太人的时期，直到今日，上帝的旨意在救赎的计划中曾逐步的展开。犹太人律法中的遗文和遗礼所预表的救主，就是福音所显明的救主。那曾隐蔽他圣体的云彩已经散开，云雾和阴影都已不见，世界的救赎主耶稣已显现在人前了。那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并将遗文律法的条例交给摩西的，就是在山边发挥宝训的基督，他所提出做律法和先知基础之爱上帝的大原则，无非是重申他当时借着摩西传给希伯来人的道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生命记6章4到5节，利未记19章18节。在新约旧约的两个时期中，教师原是一位，上帝所要的还是一样，他政权的原则也是一样，因为一切都是这一位主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章17节，先祖与先知32章354到358页。对几个习惯说法的误解需要澄清。由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到，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只是人们习惯的说法，而并不是圣经中的说法，也并不是正确的说法，因为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以为旧约时代中只有旧约，人们和上帝的关系都是属于旧约的关系，到了新约时代中才有新约，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已如上述，因此我们还不如多用主前时代和主后时代更好。与此相似的习惯说法呢，把圣经称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有时也会造成某些人的误解，因为旧约是要废除的，就把旧约圣经也看为是过时的，或是重视新约圣经过于旧约圣经。但主耶稣却是极其重视所谓的旧约圣经的。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这里所说的圣经就是专指旧约圣经说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15节。这里所说的圣经当然是指全部的旧约圣经和当时正在逐步完成的新约圣经说的， 因为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新约圣经尚未全部完成。因此，如果我们由于习惯的说法，仍然只好提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或有时也仍然采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说法，那么我们必须防止自己和别人产生上述不正确的误解。还有一个说法也要正确的理解，经上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表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希伯来书9:1-5。这里的前约是指旧约说的，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希伯来书8:13。为什么称旧约为前约呢？因为旧约也就是属肉体的约，是早在西乃山用牛羊的血订立的，出埃及记24:5-8。而新约也就是恩典的约，是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宝血才能正式立定的。由于经上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此人们有时也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地上所造的圣所为旧约的圣所，而称基督升天后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所建立的圣所为新约的圣所，希伯来书8:1-5，9:11-12。但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所谓旧约圣所并不是单位立旧约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所利用的，而也是为立救恩之约的得救的众先祖、属灵的以色列人和敬爱上帝的外邦人所善用的。他们因着信，凭着上帝的应许，也从一切祭礼从事中预先支取了基督丰盛的救恩。希伯来书11:4，以赛亚书56:6-8。因为旧约时代祭司在地上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的祭礼从事，本是新约时代大祭司在天上真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希伯来书8:1-5，9:11-14，24-26。对上述的经文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误解需要纠正，由于经文中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有些人就误以为旧约就是指古时以色列人在地上圣所中的献祭制度。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但却是和同一卷书中前面经文所对旧约的解释相矛盾的。前面经文论到旧约说，那前约就是旧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新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8:7-9。可见所谓旧约就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乃山与上帝所立的约，称地上献祭制度为旧约还有一个错误，献祭制度早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就已经制定了，亚伯、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是因着信靠主的舍命赎罪的救恩而献祭的，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都不是属于旧约的关系，而是属于新约的关系。罗马书4:1-8，希伯来书11:4-12。例如，经上论到亚伯的献祭，明确指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4。现在也有人似是而非的宣传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只有一个约，就是永约，并想以此否定新约和旧约之存在。 某书作者认为，新约与旧约是永约，新与旧两种赎罪祭祀，非指两约。安息日与旧赎第二章第一段，他所以会犯这样错误，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误以为旧约就是指古时地上以牛羊献祭赎罪的预表礼仪，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不明白圣经中有关新旧两约的实质内容。至于圣经中提到的永约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圣经中提到的永约主要就是指着上帝与始祖亚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与大卫所立的救恩的约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三到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后来经基督宝血所坚定的新约正如经上所指出的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永约之血也就是指基督的立新约之血经上也说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圣经中所说的永约有时却是指上帝在洪水后与挪亚后裔并各样活物所立之约保证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创世纪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可见这里所说的永约不同于上面所说的救恩的永约最后还要解释圣经中的一个名词有时上帝要我们遵守的约是指上帝的十诫律法说的如果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命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申命记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是因为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无论旧约或新约都是要求人遵守上帝的十诫律法的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人若违反了上帝的十诫律法也等于违反了上帝的约由于这里的约是指十条诫命说的因此写有十条诫命的两块石板既被称为法板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三十四节二十八二十九节也被称为约板申命记九章十一节十五节这两块石板存放在施恩座下面的柜子中这柜既被称为法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被称为约柜 生命记十章八节一到八节，不但地上圣所中有约柜，而且天上的真圣所又称圣殿中也有约柜，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又称为法柜，启示录十五章五节。这说明上帝的十诫律法实际上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